们来开始，我们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还有点时间，要希望从创世纪圣经中有关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起有所学习。主上帝，你今天早上跟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学到属灵的功课。我们开始以前这样跟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圣经哈。圣经里的，我找不到圣经。创世纪17章，我们16章看完了哈。16章不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对不对？16章是谁的故事？是夏甲哈，是一个女的，是埃及人，不是选民的故事，是里面上帝有跟他有很多互动哈。我想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来看17章。如果是和合本新标点的话，是13页。17章第1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这是上帝自己称呼他的名字，他自己称呼他的名字叫做“我是全能的上帝”。那这一个名词哈，就变成一首歌了。那一首歌是在美国的这个基督教界算蛮有名的。我昨天晚上看到那一首歌，想给你们听哦。那个就把这个全能的上帝，就是歌名哈，那个希伯来文叫做 El Shaddai，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上帝。那我们来听这一首歌哈。这个是那个 Amy Grant。其实是一个希伯来人写的我感觉他好像是基督徒一个希伯来人写的，然后是一个女生把他唱出来 ，Amy Grant 她唱的哈。 里面用了三个希伯来文，你们注意到其他是用英文哈，如果你听起来觉得怪怪，那个是什么英文？那个就是希伯来文哈。不过我们是把它用英文拼音哈。我们回过去看一下这个歌词。他哈。他说他一生当中有一半是在做音乐，然后所以这个人你看他是50岁，他说他做音乐做了25年，可是看起来不像哈，很年轻，好像20几岁，很奇怪。他说他用人生的一半来享受音乐，可是在这50年当中，他做音乐的25年当中，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来来去去，兴起来退过去，大家流行又不流行，在音乐界就是这样，对不对？一首歌或是一个歌星就是来了走了，大家把他捧上去了，大家又把他离开了。然后他说，我很高兴我今天可以为你们唱一首歌，这个是不会改变的。那么然后他就开始唱这个 El Shaddai。 好，我们因为如果你英文不是很熟的，刚才看到这样过去，可能很多你就是 catch 不到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歌词走一遍看看哈。这个 El Shaddai 就是刚才我们创世纪17章那个上帝自己说的 I am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那么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要想，是上帝在展示他的力量吗？还是他想向亚伯拉罕表达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然后这个作曲者并不是他啦，他只是把他唱出来，我说是一个希伯来人哈，学者把他写出来的。那第二个希伯来人叫 El Elyon， El Elyon 更好玩， El Shaddai 是上帝自己讲的， El Elyon 呢是外国人讲的。我们来看创世纪14章，创世纪14章后面啊，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的话是12页。这个亚伯拉罕为了救他的侄子罗德去跟那个四国联军打仗，然后把他的侄子抢回来，回来以后就有两个人来迎接他，两个王，一个是不晓从那边冒出来的哈，一个我们知道是当地被打败的王哈，索多玛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晓得那个王很特别哈，他又是祭司又是王哈，就是第17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跟他的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沙冷王，就是这个沙冷就是耶路撒冷哈，麦基喜德带着饼跟酒，这个我们就说有一点在预言圣餐哈，饼跟酒就带这两个东西来迎接他，然后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不是选民，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亚伯拉，跟亚伯拉没有关系，是外国人，可是他叫至高上帝的祭司，然后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好，再来这个至高的上帝，这个就是 El Elyon， El Elyon 就是至高的上帝，这个 El Elyon 就是从这里来的。那这个讲出来的不是上帝讲，也不是亚伯拉罕讲，是由这个麦基喜德讲出来，然后亚伯兰好像就接受这个名词，亚伯兰就他本来叫的神不叫 El Elyon， 他的神叫亚威，知道吗？亚伯兰拜的上帝是耶和华，是亚威，然后听到这一个外国的先知说至高的神，他说哎呀，对啊，我拜的耶和华应该是至高的神，所以他就把这两个连起来，这是亚伯兰把它连起来哈。所以呢亚伯兰呢就把那个十分之一给他，这是十一奉献第一次出现在这里哈。 然后所多玛王另外一个王，就因为他东西被抢走，人家把他抢回来嘛，他就要分一点东西，所以就跑来说，既然你把我抢回来的，那么东西给你了，人还我就好了。那亚伯兰说，不行啊，我已经发过誓了，一个鞋带我都不会拿，免得你以后说我以后有钱都是你给我的，我不要这样做。然后但是跟我一起的人你们给他吧。所以在这里呢，这个至高的神，至高的神，这是由这个麦基洗德给亚伯兰的。那你看那个22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你们看到他把那个名字都凑在一块，那个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这是麦基洗德的上帝的他的神的名字，亚伯兰的上帝是叫耶和华，知道吗？然后他就把这两个名字就摆一块，就是说那个至高的神就是耶和华了。简单讲，他给他这样的诠释，所以耶和华对亚伯兰来讲就是名字越来越多，那个意义越来越多。等一下我们会解释 这几个名字在17章都有出现，都有出现。好，那这个是 Elion， 我们知道他的出处是14章，那 El Shaddai 是17章，是上帝自己讲，上帝跟亚伯兰说，然后他就把他解释，这个作诗的把他解释，这个至高的全能的神是不变的，age to age you are still the same， 因为他是全能，因为他是至高，所以他就不会改变。这个我以前讲过，不会改变不是死的，而是如果他是最好的话，他就不能改变，因为人一改变只有两种可能，改变得更好或是改变得更差。如果他改变得更好，就表示他现在不够好，如果改变更差更糟糕，表示他会堕落。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完美的，是最高的话，他必须是不变的，他现在是最好，以前也是最好，以后也是最好。所以这在描述上帝的本质，那个至高跟全能背后就有这个不变的意思，就是他那不变就带来一个我们叫做可靠，我们叫信实。他讲话算话，他说要做就是会做，因为他是不变的。他的不变是由他的全能跟至高演变出来。这个我想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他是有对神有他的认识，所以他把他马上翻过来，刚才我们就是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十四章把耶和华两个名字列出来，可是作诗的人马上说 H to H you are still the same， 就把这个至高跟全能呢翻成不变。因为你这个名啊，耶和华这个名字有特别的权，有 power， 有力量，所以它可以不变，它可以维持不变。这个好，这个是第三个希伯来文，有没有人要猜猜看这从哪里出来的 ？Any guess？ 啊 ，El Kamka Na Adonai。我讲一下哈，那个 Na 是那个作诗的时候为了让那个对词对好加进去的。好像我们叫语音，那个本来是没有的，像 El Elion 哈 ，El Elion 那个不在圣经里面，那个是为了诗歌的那个押韵，所以加进去的哈，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它是 El Kamka Adonai 就是我的主啦。这个有很多歌，如果你喜欢听歌的，也应该听过用 Adonai 做歌词做歌名的哈，就是 My Lord 我的主 Adonai 哈。那么这个El Kamka 在诗篇第18篇，我们来翻一下好吗？诗篇第18篇第一节，550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的话，第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好，这个 El Kamka 就是我爱你。那这个有什么奇怪呢？因为这一个字啊，这一个字一般是指父母对子女，上辈对下辈。这我们不知道希伯来文，当然就撒伯了，不晓得。可是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字是那个 母亲用慈悲看他的婴儿的那英文叫 compassion， 那种爱，不是情人的爱，不是孩子对父母的爱，不是那种爱，是父母对子女，就是长辈对下辈，力量很大对力量很小的人，要帮助他，同情他，要保护他，那个爱是这个字。所以全本圣经只有这里大卫王是敢逆过来讲，因为人跟神比起来，人不可能是 El Kamka 神啊，这是不可能，因为人跟神比起来，神是全能嘛，不是，是力量，所有的力量，那你怎么跟他比？你不可能比他大，所以 suppose 应该是不可以用这个字啊。那我们不晓得大卫王写这个诗的时候，他想要表达是什么？是不自量力吗？还是要表达他对神的爱？就是不管神多大，我还是要用这样的爱来爱你哈。所以他们说，这个希伯来学者说，这个字在圣经是比较独特，因为整本圣经希伯来圣经只有一处是这样说，下对上敢用这个字表达那个爱，就是诗篇十八篇。其实他整个，你看十八篇整个是。他是依靠耶和华，不是耶和华依靠他。你看他整个在写的，你是我的岩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倚靠，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他要依靠神。可是他是以神要爱他那个爱来啊，然后反过来讲就是了哈。这个是 El Kamka 哈，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么你可以只有这样，就是啊 El Shaddai El Elyon El Kamka。可是作诗的人马上就带到以色列的历史，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当中，你怎么看到神的全能？你怎么看到神的慈爱？怎么看到神的不变呢？那他说我要歌颂你 El Shaddai， 然后他就开始讲那个故事，就是经由你的爱，跟这个是羊啊 Ram 其实是山羊 Ram，记得那个会幕，人要到神面前一定要有一只羊要杀掉牺牲，人才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要有一个赎罪羔羊，要有一个代罪的，因为人有罪是不可能到神面前来跟神亲近，或是爱神，或是接受神的爱，是不可能的。所以作诗的人马上都带到这个处境，就是你的爱，还有我们要到你面前接受你的爱，我们还需要经过羔羊的牺牲，你借着这样来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像犹太教的拉比写的，这个像是一个已经信基督教的希伯来人，他可能想要向希伯来人传教，因为希伯来人不相信耶稣是上帝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试着用他们希伯来人旧约圣经的这个词，可是他把它诠释，知道吗？以新约来诠释它，所以他说你救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个是很希伯来的，不是救全世界，不是救世人，不，他说你救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针对希伯来人 Son of Abraham。 可是从新约来讲，我们认为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记得吗？新约的解释，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有亚伯拉罕的基因的，是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后裔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属灵的后裔，一个是染色体的后裔，就是有遗传可以检查出来我跟他有关系的齁。那这里强调的是可能是信心的齁。用你全能的大手把大海变成干地。好，这个就又回到历史，对不对？就是出埃及，有没有？他们在红海里面快要死了，那上帝把他们救出来齁，把他们救出来。To the outcast on her knees, you were the God who really sees. 好，这个在讲谁？那个 outcast on her knees, 啊？谁？夏甲，夏甲，你记得吗？在十六章里面就讲到耶和华就是那个，我还看见那个看我的吗？你记得我一直在那边分析那一个字有没有？我们看一下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是，我们这个中文换成看顾人的上帝，其实就是 the God who sees， 看见人的上帝，注目看人的上帝。好， 所以说我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见我的吗？哦 ，He said, "I see who saw me." 哦，那这个当然有很多解释了。不过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是只有照顾亚伯拉罕，上帝不是只有照顾上帝的选民。这一个是埃及人，这个是女人，这个是叛逆，对祖母表现不好被赶出来的，而且他就一走了之，以为这样自由，然后到沙漠快要死掉的一个这样的人，跪在那边快要死掉的人，耶和华在看顾他，所以那个意思我觉得很深沉，哦，他叫 outcast， 因为他被赶出去嘛，夏甲被祖母把他赶出去，那他也就是很有骨气，他就没有跪下来啊求饶，或是说我去就死了，因为外面都是沙漠，他就走了。就真的是到沙漠里面 stuck 快死掉了，然后耶和华把他救回来，所以耶和华是那个真的看着那个已经跪在那边快死掉的那个被赶出去的，我觉得啦，他是在描述夏甲。所以如果你对圣经很熟，对有一些诗歌你听起来会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你知道每一句话背后有一个故事，不是随便进在下下，不是这样哈。And by your might, you set your children free。我想这个应该是指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那一首歌嘛。Go down, Moses went down to Egypt's land, tell Pharaoh,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去，因为在埃及他们是奴隶，然后让他们自由，为什么？可以服侍我，所以他们就到西乃山，在那边跟神签约，以色列民族是这样诞生的了，所以是被全能的神从大海变成干地，让他们脱离埃及，是逃过那个海底，这样跑出来，然后让他们得到自由。另外一节哈，这个是反复了哈，不变的，因为你的全能的名，这个一样，我要赞美你。好，开始讲。开始向犹太人喊话了啦，他说经过这么多年，你这个故事一直在讲话，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弥赛亚已经来了啊。其实这个其实就是犹太人一直在做梦啊。这个故事就不是跟亚伯拉罕有关，是跟谁？是跟大卫有关系。大卫，上帝有给他应许说，你的儿子，你的后裔有一个人要永远做王，然后你们的国家会很兴旺。可是后来没有啊，他们很凄惨，他的儿子年老的时候就是乱七八糟，然后国家一国变成两国，然后后来都被灭亡了。所以他们就说，上帝跟大卫王这样讲，怎么会今天这样子？会不会那个王还没有出来？那个观念是在他们亡国以后已经弄不完，然后他们就有这个这个观念慢慢就凝聚成叫弥赛亚。弥赛亚就是那个要来的那个王，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王。到今天犹太人还在等，基督徒说其实已经来了，就是耶稣。所以这个就是解读不一样，那这个作诗的人就是说，其实上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犹太人说，弥赛亚基督是很近的，是来的，但是呢人们看不到，犹太人到目前很少数犹太人看见，他们搞不懂弥赛亚是这样子来的。What Messiah ought to be? 那你看整个圣经，耶稣的学生也搞错了，没有一个搞对的，他都以为弥赛亚来就是要金弓强强棍，就是骑着白马，然后拿着宝剑，然后罗马帝国都把他杀光，然后我们就是做统治。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在相信这样，包括美国基督徒，你相信吗？你知道以色列国吗？以色列国跟巴基斯坦人又怎么样？美国基督徒就支持他，就是那个，这个是弥赛亚要来的一个，就是你要在地上有一个以色列王国，有一个很强的统治者，可以借着那个统治式。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 dream 这样的 dream， 可是耶稣讲过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老百姓不会让我被你抓起来，会跟你打仗，所以这个弥赛亚的观念是有一个叫做政治性的弥赛亚，一个叫做属灵性的弥赛亚。那我们基督徒接受的是耶稣讲的是属灵性的弥赛亚，不是政治性的弥赛亚。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好吗？ 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是耶稣已经死复活，还跟学生一直解释圣经，然后讲半天弥赛亚就是要死要复活，然后才能够救全世界。可是学生呢还是 stuck， 耶稣已经要拜拜了，他们还是在等这个。所以我们看一下哈，第六节，这个是很明白的，就是连耶稣的学生跟他三年半还是高错了哈。第129页，如果是新约和合本新标点哈，129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啊，这个前面就是耶稣吩咐他们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要受圣灵的洗哈。然后他们问耶稣的题目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他们的观念还是 Kingdom of Israel，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已经被亡国做罗马的殖民地那么久了，你是要让我们独立吗？是这个时候吗？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显出你的能力了，是这个时候？耶稣的答案就不是这样。第七节，耶稣没有回答，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定的时候日期不是可以知道，但后面就提到他的国度是他们要出去，不是他们要统治，他们要到全世界去做我的见证，是要传福音的，而不是要统治的。那这个是就是说那个他们不知道 What Messiah ought to be， 弥赛亚，好，我们都相信我们需要弥赛亚，可是弥赛亚要做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他以为弥赛亚就是解决我的困难，就是把我的敌人都杀掉，让我就是一帆风顺。弥赛亚不是，弥赛亚是解决你，不是解决你的困难哈。你里面的不好，然后解决你的不好，让你被改变，不是改变你的老婆，不是改变你的孩子，是改变你哈。我们很多时候受洗还是搞不清楚哈。比如说我赶快受洗，然后我祷告上帝就比较会听，然后我老公就会改变。很多人是为了老公来受洗的哈。那这个一定没有效哈，知道吗？每一个人，上帝要对付的是你自己哈。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弥赛亚是要做什么，他 ought to be 他是要干嘛。他说其实啊，你的话就在讲圣经，其实这个计划很清楚啦，不是没有讲齁，只是他们 cannot understand， 他不啦。所以其实我常常说我们要读圣经齁，所有有关我们拯救的都在圣经里面啊，大家都有一本圣经啊，可是问题是他不啊，读了读不懂嘛。所以我们就是要跟神祷告说让我读懂，对不对？你读到那个意义才有用啊，不然这本圣经谁都可以拿到嘛，哦，是写得很清楚啊，但是呢他不啊，读不懂。好，这句话很棒哦， Your most awesome work was done through the frailty of your son， 那个 El Shaddai 全能的神居然经由一个毫无能力的儿子来完成他要完成的工作。这个 frailty 是脆弱，是没有力量的。你不觉得很奇怪？这里有一个很让我们听起来很扎心的一句话：全能的神应该是显出全能，让大家跪下来悔改才对。他不是，他是以完全任人摆布、挂在十字架死的方法来显出他的全能。所以这个全能是很特别的，是在软弱中显出他的能力的。我觉得这首诗歌这里是一个很深的，就是如果你听懂很 control， 就是说你需要用这样子来表现你的力量吗？你要让人得自由，你要拯救人，需要用你的儿子的脆弱，用他的死吗？我是把它换成牺牲了哈，因为脆弱换起来我觉得人家不晓得会怎么了解哈。好，这个是又重复哈，这个力量，他的名字的力量，永不改变的力量表现出来，却是一个脆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我要赞美你一直到我死掉哈。好，那我们让大家再听一次，我想这次你应该听起来会比第一次有意思了哈，因为我稍微已经这个叫什么讲解。这个关一下哈，那您开口。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找到的一首歌，我觉得用这样来开始我们今天，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或者我们就讲过去，全能的神，就你没有办法进到那个想要表达那个意境，觉得蛮好的。那刚才再看一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因为神为了要救我们，他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好像需要我们帮忙一样。刚才不是我们有三个希伯来字吗？一个是全能的神，一个是至高的神，可是第三个字是最奇怪的，就是大卫好像说我可以帮助神。我说那个 Elkamka 那个字是一般是有力量的人帮助没有力量的人。那除了说神把自己表现得非常没有力量，好像我们可以帮他。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跟他那三个学生说，难道你不能帮我吗？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幅图画是很特别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怎么会需要人帮助？他说，难道你不能陪我一下？我现在已经到了走到尽头，我已经快要走不下去了，你是三个我最好的朋友，难道你不能跟我警醒片刻，支持我一下吗？类似这样。我刚才在听的时候突然感到好像神把自己弄到好像跟我们同等甚至比我们低的样子，那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帮他一把，好像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圣经了，都拿到26页的讲义吗？好，一面打开圣经，十七章，亚伯兰99岁，圣经讲亚伯兰几岁，在创世纪有几次，有一次讲75岁，记得是在哪里吗？在哪里讲亚伯兰75岁？在创世纪第11章还是12章？我们看一下哈，12章，看12章第几节？第4节，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得跟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所以这个是在哈兰的时候，是75岁离开哈兰。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地方，16章。第3节，这是几岁？他说：“他老婆终于决定要把他的查某囡仔送给亚伯兰，因为这样至少希望还有一个儿子，对不对？”他说：“住几年？所以应该几岁？85。好，所以75到85，到现在99，你就知道讲了几年。上帝讲话好像就忘记。”你不会觉得这样子吗？24年呢，还有上帝开始讲话还不止在那个，我们在创世这样，你看使徒行传第7章，使徒行传在新约第7章，这是斯提凡快要被打死的时候，他的最后的申诉，算是一篇小讲道哈。136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新约136页，人家控告他亵渎圣殿，怎么怎么要把他判死刑，然后他就起来讲话，讲完他就真的被判死刑了哈。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 Mesopotamia 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啊，接下来我们一起念圣经怎么说。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个斯提凡所讲的话，那么上帝第一次跟亚伯兰显现，圣经有记载的应该不是哈兰75岁，应该是在那个之前，就是他们还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上帝就跟他显现，然后他们就搬家。可是呢，他爸爸搬到哈兰就不走了，你记得吗？因为那个地方很好，在过去就是沙漠，在过去不好，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的，就住下来。亚伯兰就住下来，一直住到爸爸死了，爸爸埋葬了。上帝跟他说，我讲的不是这里，所以说哈兰应该是第二次，就跟他说，我跟你讲的离开本地本族户家， 不是这里，还要走，所以亚伯兰再继续走。所以可以说，上帝带领亚伯兰是一步一步啊，就是一步一步一步讲一下，那个他不是这里，继续走啊、哦。这样的带领，我觉得是蛮有意思，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讲，哎，再来哪里哪里，沿路带领，跟哎这里不对，你再修一下，再往前啊、哦。我喜欢那个诗篇109篇哈、哦，耶和华的话是我什么？脚前的灯啊，我喜欢是那个脚前啊，啊那个时候没有手电筒，那个时候只有油灯，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提了一个灯，他能够照到的就只有脚前了、啊。手电筒可以，像我这个雷射可以照得很远，没有那个时候，所以在量尺以前看不到，那、啊、你怎么会看到前面？很简单嘛，你走嘛，对不对？你走一步，你的灯就往前一步。你知道那他那个意境吗？就是你的行为跟神的启示是同步在往前走的。所以那种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所以你要看见跟你的脚有没有往前走是有关。你脚不走，你就永远就看那么一点点，就是前面都看不清楚。好，所以我们从亚伯兰的故事也看到，神就是一次给他看见说，不是再往前走。再往前走，这里不对，再修一下，是这样的带领他、哦、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地图、哦、再复习一下，你们应该以前有来上课，应该都有拿到这个地图的了。这个是那个亚伯兰的一生的那个地图哈、哦，那个 journey。这里是乌尔了哈、哦，这是两个流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要进入波斯湾的地方。这个下游这里哈、哦，这个是加勒底的大城哈、哦，以前的古文明，他们本来是这里的人呐，加勒底人。然后上帝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他们走呢，因为这里都是沙漠，你看这是阿拉伯沙漠，这个整一块是沙漠。所以没得走，他们要走就沿着河流走才有东西吃，对不对？那沿着河流走呢，再下去是海咯，所以他们就往上走，就一直走走走。你看走过这个这个是底格里斯河齁，这是幼发拉底河，这个是尼尼维，就是亚述齁、哦、巴比伦在这边，巴比伦齁、哦、他从乌尔这个苏马齁、哦、苏马城走过巴比伦，走过尼尼维，再往这边走，这是哈兰。再过去是高山啦、啊、这个是不好走。然后再下来就是沙漠。所以他爸爸说到这里就可以了。就不要再走了。所以他们就是从乌尔走到哈兰，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斯提环的神学。他说荣耀的神，当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还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然后他就有听神的话，可是他搬到这边就停了，因为爸爸不走了，就住在那边。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几岁离开这里，如果50岁那么就是住了25年，我们不晓得，反正这个日期不明啊。这里知道75岁的时候他爸爸死了，然后上帝跟他说啊，爸爸的丧事办好了，你应该走了。好，然后他就开始走啊，走到巴勒斯坦，就是所谓应许地呢，他第一个落脚的城就是示剑。那在事件落脚，在那里呢，他筑了一座坛，然后神就跟他显现。神跟他显现，圣经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刚才我们讲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哦、第二种就是说神对亚伯兰说，就是跟他对话，跟他对话，这是两种表示。我们来看一下，十二章第七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是哈兰哈，这是第四节就提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好离开哈兰，然后他走到这个示剑这里哈。那第七节，我们从第六节来看，亚伯兰经过那个地方，到了示剑的地方，摩利橡树那边， 迦南人住在那里。所以上帝说你去啊，齁，亚伯兰说 OK， 然后搬到人家已经住在这里，哦，怎么办？这个不是没有人住的地方，是已经有人住在那边，所以亚伯兰不知道怎么办，上帝就跟他讲话。亚伯兰经过那地道的事件，摩利橡树，迦南人住在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有没有？这个是用显现，所以在事件，如果我们来记的话，在乌尔第一次显现，根据使徒行传，在哈兰是第二次显现，第三次应该是已经进到迦南地了，上帝跟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里就提到后裔，对不对？就是不只是要给他地哦，还要给他义，就是要有孩子啦，有后代，我要把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亚伯兰就筑了一座坛，可是呢在那里神跟他说就是这里，可是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已经有人住在那边，第二个问题那个地方呢会闹饥荒，所以这个应许地并不是像两个流域那么古代文明两个地方嘛，一个就是埃及河尼罗河嘛，一个就是这个两个流域嘛，这两个是大文明，因为他们那个河流那个水都不怕，在巴勒斯坦只有一条小河，常常如果水下少一点不注意啊就没有水了嘛，所以就闹饥荒，所以这个不是好地方了，好地方是在这里的，这个地方是不滑雪，这个是尼罗河，这个也是没有问题，这个地方不好，因为这个都是沙漠嘛，只有这么一小片那个海岸平原，而且河流又很小，山也低，所以不是太好，上帝说就在这里，那里有饥荒啊，所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跟他说不要住这边啊，不能回去啊，因为要离开这里，所以他想一想要吃饭怎么办，就往下面跑嘛，因为上帝没有说不能往下面跑啊，没饭吃啊，不能回去就往，所以他就去那边啊，就演出那个老婆差点被人家抓去，有没有？然后这个孬种，这个亚伯兰呢就是想办法保护自己，然后他老婆也是很勇敢啊，你听过我跟你讲个故事吗？他老婆很凶悍，有没有？那法老王就没办法，被上帝打得没有办法，后来就忘了把聘金要回来，所以亚伯兰下去一趟就变得很有钱，是赚女人钱的，赚他老婆的那个聘金，然后就回来了，那结果就出问题了，因为拿太多东西呢，他跟他的侄子就处不来，有没有？因为东西太多，那水不够就吵架，那亚伯兰就很就是一副很慷慨的样子，土地也不是他的，他说随便你啊，看你要哪一块，你中我就吸，我们不要吵架，看起来是很好，好了，分开了，哪里知道呢？他的侄子就被抢了，对不对？就是国际大战就烧到他家嘛，那亚伯兰就找了318个壮丁去把他抢回来，抢回来以后就是有点害怕，因为怕什么？好的土地给他的侄子拿去了，会不会以后他住那个山坡地种？只能种茶叶吧，大概像客家人，就是好的地都给火热狼占走了嘛，然后我们就不能种稻啊，那个水土保持不好，就种一点茶吧，那上帝说没有关系，你不要怕啊。另外一个，那四国联军他没有把他们杀掉，他只是把他的侄子抢回来啊，万一人家回来，他才300多个人呢，会完蛋。所以耶和华再跟他显现，我们看一下第15章，第14章是世界大战，那我们就跳过去了。我们看15章第一节，15章第1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这个就是又一次显现。所谓这事以后，就是两件事，一个是他的慷慨，一个是他的冲动。他慷慨的把好地让给他侄子，然后后患就无穷，因为好的地都给人家拿走了。以后他可能经济上就会撸来撸拍鬼哈，那另外一个是他冲动就把他侄子救回来啊，可是万一后面怎么办？所以耶和华跟他讲两句话，讲别惊，有没有知道？如果你了解那个背景，就知道亚伯兰怕什么，一个是怕经济受亏损，一个是怕安全受威胁，因为这个他已经得罪了这个四国联盟哦，那个不得了，那个国家现在还很凶啊，那个叫伊朗啊，嘿，那四国里面那个带头的是伊朗啊。古代就很凶了，现在还是美国有一点怕他嘛，对北韩还可以叫叫叫，对伊朗就有一点所以古代到现在这个四国联军的那个头是伊朗啊，然后就有点怕，所以上帝跟他说我是你的盾牌， 就是说如果有那个什么洲际会弹打来的话，我有一个那个洲际的那个反灰弹的网，你不要怕，好，我会保护你，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会赏赐你，你给你的侄子批的部分我会补你，所以你的经济你的军事不要怕。所以这个是有背景，因为前面那两个故事，所以神就跟他讲。结果亚伯兰呢惊嗨了，他不会说谢谢了，对不对？你就说哎呦多谢哦，他说啊无惊无啥，你叫那个干嘛哦？你看这个亚伯兰真的是他跟神好到一个可以跟神啊斗嘴，你看得出来吗？就他敢了、啊，他敢跟神说，你有什么用？你给那个算什么？哦，你给我保护，我是我死了还是死了，对不对？不是给人家杀死，就是老死嘛。我们这个礼拜我要讲生殖，你知道吗？我们在讲教会的健康啊，我就用医学，哎、啊，开始还要讲啊神经啊、呼吸啊、消化，越讲越难讲啊，什么免疫啊，讲到生殖，我老婆说好，快点跟他讲。好，你讲，你在讲台，你敢讲生殖吗？那也要讲啊，因为这是最后一个系统，不讲就差点亏啊哈。然后讲生殖，就是人再厉害，人再有钱，人再健康，难逃一死，这样讲对吗？那生殖是唯一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下去的唯一的管道，所以所有的生命一定要有生殖，不管是有性生殖、无性生殖，生殖是让我们的 DNA 可以不从地球消灭的唯一的方法啊！这是神给所有的生物都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哈、哦。那这个是亚伯兰在意的，他说：“我不啊，我没有啊，那你给我那个干嘛呢？”哈、哦，这是这个。那在那里呢，神有一点被激了哈、哦，神也是可以被激怒的。他说：“呵，你赶紧别夸这啥哈，我讲话你不相信吗？我就跟你说，我徒弟给你的后裔就是会给你后裔啊，你还跟我咕咕啊。”哦，好，把牛抓来切一半，我老子走过去给你看，你知道吗？我讲过那个是神自己发誓、啊、在十五章是神许重誓，就好像要选举的人拿一只鸡到庙面前斩鸡头，我如果怎么样就跟这个鸡一样、哦、神是说我如果没有给你孩子，我就像这只牛一样被剥成两半，到这个程度神许重誓，这个叫做不公平条约。一般来讲，在订契约的双方都要发誓，那个契约才有效，没有只有一边发誓。那另外一边呢，神就等到十七章再处理。所以我们要念圣经，要把十五章跟十七章一起看，这个约才完整。所以我们今天要读到十七章，中间插了一个那个故事，就是埃及女佣的逃到沙漠，哦，就是那个我们刚才那个歌谣叫 Outcast on her knees， 然后You are the God who sees， 哈、哦，你是看顾他的。那个那也是很美的一个故事，可是那个不是亚伯兰的故事，是插进去啊。那个如果拿掉的话，就是十五章就接十七章，十七章就是在这里哈、哦。我们现在要看，所以你看我们的讲义，我这里写一二三四五，就是上帝有跟亚伯兰显现，或是跟亚伯兰讲话的次数，我把它列出来。刚才我已经帮你们带你们、啊、大概走了一遍哈。哦，那你们要添的话，添一个零哈，零就是写《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那个是在米索波大米啊，因为我一已经写了嘛，你们就写零嘛，啊，所以第一次是在乌尔，就是米索波大米的加勒底的乌尔，神跟他显现，跟他说你要离开三个东西，一个是什么本地，一个是本族，一个是富家。那我称过这个叫三重的剥夺哈 ，three peer deprivation 哈、哦。那亚伯兰被剥得光光的，一点都无依无靠，因为本地本族户家，那咱叫做靠山，知道吗？靠山。任何人要在这个社会出头地，就要有一点背景了。好、哦，不管你是什么背景，如果你是当地人，总比外地人好。因为当地人有地缘关系，如果你的亲族在这里很强，那你就比较容易得到帮忙。如果你的家里你老爸很有办法，你就可以比较有支持。可是一个人要走跟上帝的路，这些是正面的东西，有时候反而是负面的，它成为拦阻你过信心的生活的一个力量。因为你的靠山太稳，你就不需要靠上帝，这样讲对吗？ 我为什么要靠上帝？因为 我的背景很好啊。上帝把这个都播完了以后，你除了靠上帝，你没啊。所以人必须要是被逼到那个尽头，才会说好吧，那我就靠上帝，因为我没有办法了嘛。那这个三种剥夺，乌尔如果是他的本地，哈兰应该是他的本族，因为亚伯兰的整个家族都住在哈兰，你记得吗？后来他要帮他的儿子娶老婆，还跟那个老仆人说：“你要回到我的故乡。”这是温公庄，因为他们全家族不住这里，已经搬到这边了。那只有他带着侄子，因为侄子的爸爸死掉了，他可能是阿健哦，叔叔就是照顾这个，就带着走。可是上帝说也不是，后来就经有这个吵架呢，他才分开。我说到那里才分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离开本地，在这里离开本族富家。就是到了这个下面希伯伦的地方哦，伯特利，然后希伯伦在这里呢，他跟他的侄子分开了。那在那里，神又跟他显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跟他显现，第一次要他离开本地，第二次要他离开本族，然后第三次、第四次，第三次他已经到了那个迦南地示剑那里，然后神就跟他说：“对，这里我要不是给你土地，我要给你儿子。”然后第四次就是他离开父家，就是跟他的最亲的最后一个亲人也离开以后，那他不是有害怕吗？哦，因为发生一些事情，那神跟他说没有关系，我跟你发誓哦。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的讲义第一点就是呼召离开，就是那个哈兰哈，这个是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候七十五岁，在第四节哈。然后第二点就是抵达示剑。在那里呢，神就跟他说：“我会给你儿子，应许他有后裔。”第三个，他离开父家，就是罗德这个最后的一个亲戚也离开了，神再重申他的应许。第四个就是他打胜仗以后，然后神跟他说：“我会保护你，你不要怕。”然后亚伯兰说：“我根本没有儿子，你跟我讲话不算话。”上帝说：“我发誓，一定会给你儿子。”所以在这里神起重视，可是亚伯兰这边都没有起誓。然后中间差就是第五个，这个以实玛利，就是85岁了没有孩子，所以他老婆就送给他哈，就产生这个故事，这是在巴勒斯坦已经住了10年了哈，16章第三节。然后在那里呢，神立了一个礼，就是割礼，就是在17章我们要讲的哈，这个就是亚伯兰要做的，所以这个约呢到这里才完整。有人说前面是上帝说我要做的。后面亚伯兰就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你要行割礼，代表你是归属我的。我们来念一下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 El Shaddai，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一句话是在讲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再说哈。我就与你立约，这要讲到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不是给你一个后裔，是很多后裔。亚伯兰伏在地，上帝跟他说：“我跟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把它改名了，不叫 Abraham， 叫做 Abraham， 叫亚伯拉罕，不叫亚伯兰，因为我立你做多国的父。”他本来是高贵的父，亚伯兰是the father of honor， 尊贵的父。上帝说这个还不够表达我要给你的恩典，我要给你的是多子多孙的父，那个多国之父。这个 Abraham 都那个 ham 就是变成多国，从尊贵变成多国之父。然后呢，我会让你的后裔很多，国度那个后裔不是老百姓哦，里面有可以掌权的，可以当总统的了哈。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跟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这个约就叫做永远之约。想到永远之约，我就想到那个彩虹，你记得那个挪亚吗？那个彩虹，神也说，只要彩虹还在，这个约就不会废去，代表那个永远的意思哈。做永远之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上帝。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所以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个割礼来了，这边是亚伯兰要做的事情开始出来了。割礼很简单，就是割包皮，我们这个圣经小字叫割羊皮，就是包皮了。我跟你们立约的证据，世世代代的男子家里生的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所以这表示什么？这个约不是只有 DNA 的 A、这个约家里生的就是有亚伯兰的那个、基因的，那外面买的就是跟他没有关系，是经由别的管道进来的。所以神的约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不是只有犹太人，知道吗？犹太人一直强调我们是神的选民，可是一开始神就讲说，外面买进来的只要在你家里的都一样受这个约保护，就是 included， 每一个人都 包在里面。然后第八天就要割礼，如果不受割礼就要剪除、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剪法的？他背了我的约。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要再叫撒来，他要叫撒拉，所以很好吃，那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你得一个儿子。好，这里讲清楚了。以前说给你一个儿子，给你一个，所以他们一直想说到底是谁生的才算，所以他们就代理孕母啊，什么方法，现代科技的方法他都用掉了。上帝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最后这样摆，就是你那个老婆、问题来了，他老婆没有月经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上帝如果不明讲的话还可以扭曲解释嘛，就是说那个是啊，这个算了、对不对？这还可以讲，他把自己讲死了，上帝不是把自己逼死了嘛？他说就是那个好啦。十七节，这个字换成喜笑，我是觉得有一点奇怪、笑得出来吗？上帝讲这一句话应该是暗笑吧，还是苦笑，我不知道。中文换成喜笑我就不晓得，那因为希伯来文就是笑、那前面那个喜是看你要加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苦笑吧。为什么是苦笑呢？因为他心里说什么？一百岁呢，我阿那达已经九十岁了呢，还可以生吗？还可以生吗？然后亚伯兰说我知啦，你是说我的精子的就算了，所以说以斯玛利啦，以斯玛利是我的种嘛，只是我老婆的卵不行嘛，所以这个已经生出来，我想你是讲这个吧。上帝说 No， 是你母撒拉的，而且名字都跟你取好了，叫阿笑、他才苦笑。这个上帝知道有他黑色幽默，你不觉得吗？他可能上帝说那你儿子就叫就是这样，然后我要跟他坚定守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你在说那个好啊，那个我也会给他、所以免烦恼啦、你在担心的那个以斯玛利亚，我也应允你，我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要生十二个族长，我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个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守立的约。所以时间都讲了，到明年这个时节，那换句话讲就是不久就要受孕了，对不对？对，就水要生的，然后什么时候生的，这个都定死的。所以像这种预言比较有兴趣啦，因为到明年这个时节就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就一翻两瞪眼嘛。很多现在的牧师讲预言就是到时候可以解释来解释去，那种预言是可以讲听听就好了，不能太 serious 啦，因为到时候他会把你解释过来解释过去了。我爸爸以前曾经跟那个灵恩派的谈过，然后他们就说神给我恩典，我可以讲你家的事情很准很准啊。我老爸说 OK， 你就不要讲将来，就讲过去就好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因为将来谁知道将来是怎么样、可是过去呢我就知道啊，你告诉我家里有几个兄弟就好了、那个人就因为对不对一讲出来很闹亏啊。他说我有预言的人，那好，你预言过去就好，不会预言将来。我老爸也是 TK 啦、就是上帝讲完话呢，他就当那个太空梭就不见了、 很厉害哦。那一天哦，上帝一走，亚伯兰马上刀子拿出来，自己割包皮，这个很厉害哈、哦。以实玛利全家大小，每一个人都割包皮。亚伯兰割包皮是99岁，儿子13岁，所以你看14年前有没有种的？那现在13岁了，对不对？怀孕一年嘛，好、哦，割了。亚伯兰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同一天受割礼，所以以实玛利也在约里面，这个是很特别的。我们常常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跟犹太人是死对头。可是你仔细看圣经，不是，以实玛利是跟亚伯兰同一天受割礼，进到约里面。亚伯兰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是阿拉伯人的祖先。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同时受到上帝的约的保护。如果你要认真来讲的话，这样比较公平啦、啊、齁、哦、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嘛齁、哦。我们常常在念的时候，我们把以实玛利就不念。我们这是站在为以色列的立场，我们都只有念亚伯兰，亚伯兰是以色列祖先，那阿拉伯人就没去啊，就不见了。所以阿拉很不高兴啊，对不对？那伊斯兰就很不高兴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偏向以色列偏得很厉害。不管在哪里，真的基督徒啦都有一点这样齁、哦啊。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神是以实玛利同一天跟亚伯兰同时受割礼，所有不管是家里生的买的都受割礼。好、给大家休息一下好吗？我们休息10分钟，25分回来。那回来以后呢，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要照相、要照相的理由就是我们这个房子下一次就没有了，就是要拆了，我们下个月就要到华省去上课，大家难得上课那么久，所以等一下你去那边就把你的